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还有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一下股市，银行业的暴雷事件是接连不断，硅谷银行事件之后呢，欧洲银行瑞信的流动性的危机也是成为今天全球的焦点，瑞信的股价是一度重挫超过了30%。带动欧洲还有美股市场的银行板块是下挫。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2月 PPI 和零售销售数据都显示出通货膨胀的压力有所缓解。来看一下美股的指数，标普500指数收跌27.36点，下跌0.7%，报3891.93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跌280.83点，下跌0.87%，报31874.5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5.9点，上涨了0.05%，报11434.05点。但是在今天标普500指数中，跌幅最大的并不是金融板块，而是能源板块。能源板块呢是收跌 5.42%， 表现呢是最差的。今天的原油的价格也是重挫，布伦特5月原油期货跌 4.85%， 报73.69美元每桶。那么国际能源署呢在周三表示，在石油出口量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在一年的时间里大约是减少了一半，表明西方制裁正在产生效果，在削减俄罗斯的收入。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基本面分析。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银行业危机没有过去。那么昨天晚上美东时间凌晨的时候呢，传到了欧洲，瑞士信贷银行它向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请求增加投资被拒绝，那么引起股价大跌，带累整个欧洲股市上的银行股也大跌。这个波动呢又传回到美国，所以今天的美国股市下跌，指数的跌幅呢大幅度的抹去了昨天涨幅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由于出现世界性的恐慌，那么人们希望躲避风险，热钱呢就大量这个回到美国购买美元，实际上是购买国债，所以美元指数大涨，国债涨，然后呢黄金也涨。昨天已经谈到过啊，我在这个节目里头谈到过，如果世界出现危机，美元就会上涨。无论是美国的经济或者政治出现了什么问题，好像都不影响。那么大概呢，历史上出现这个问题呢，没有动摇美国在政治上的根本上的稳定。当然也可能当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美国的问题相对还是轻一些，所以呢美元总是脱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实际环境而受到追捧。尽管这一次银行业的这个恐慌这个暴雷它起源于美国，但是呢美元依然会受到追捧。瑞士央行和监管机构在联合声明中已经提出来，必要的时候呢，跟这个瑞信和类似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且呢，声明当中说，瑞信当前的资本率和流动性状况还是符合标准的。今天美国的嘉信理财，它在前边连续的三天当中呢，也大跌了30%。嘉信理财它是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庞大的这个资产嘛，它的账面上出现了260亿美元的账面亏损，净亏呢就是在政府安排支持银行的这个措施之后呢，有一位亿万富豪出资支持它，所以它的股票呢没有继续下跌，大幅反弹，收复了接近一半的跌幅。所以这样的事情呢，看来恐怕还会出现。银行本身它就是一个隐患，原因是它依赖欠债而存在的，债务呢伴随着它的出生与死亡。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呢，我们又别无选择，只能把我们的钱放到银行里头。那么我们如何尽量保证自己的钱的安全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第一层保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我们每个人的账户呢，只要在25万元以内都会得到保险的。那么超出25万元以内怎么办呢？到另外一个银行再开一个25万的保险，就每一分钱都能够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就 SFDIC 的这个保护啊，得到它的保证。当然，除非政府的信誉完全破坏，我们是不用担心这个的。最谨慎的人他也会担心政府信誉出现问题，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投资一些贵金属，但是注意呢，就是一定要买金条或者是金币。金条的价格是比较实惠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市价，它只会多一点手续费成本，多不了多少。但是呢，金币的成本呢，它就比同样重量的金条贵了大约45%左右。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可能多的让自己的存款被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住呢？除了一个人可以开不同的银行账户以外呢，夫妻的联名账户有一个说法说是可以得到50万的保险，那么另外一个专家呢说不行啊，他是当时在不是大家在讨论过程中是这样说，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我看到这么两种说法。所以其实开户的时候是要跟银行问清楚，到底联名账户是不是可以得到50万的保险，还是夫妻两个都得分开账户啊，都在25万以内才可以得到保险。那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呢，就是一个家庭加上孩子的账户，那么这个家庭最多可以获得200万元现金存款的这个保险。现金超过200万你怎么办？你可以存到信用合作社里头。美国它的这个信用合作社呢，它是有总局的，它的管理总局也提供保险，而且也是这个25万的限额。上个星期一共倒闭了3家银行，第一家是 Silvergate， 这是一家主要是为加密货币市场服务的银行，所以它的资产里头就有许多的加密币。自从美联储加息开始，加密币就一路下跌，最后发生几乎是崩盘性的一种大跌哈，就带动了币圈的这些银行机构交易所的一系列的这个暴雷。Silvergate 呢，也就是遭受大量损失之后，在上个星期宣布关门。第二家就是硅谷银行。硅谷银行呢，主要是因为国债的贬值造成的资产贬值。就是你会发现，所有银行它倒闭，其实主要就是都是资产贬值。2008年的次贷危机也是这样的，那是因为他贷款给太多不合格的这个借款人，买了大量的这个贷款呢，是有房产质量不好的房子哈，做担保的，所以呢，当这些房子贬值的时候，银行的资产就出现大量贬值，导致他这个资本金不足，就不得不增加资本金，最后呢，得不到资本金支持，就发生倒闭。星期天倒闭的这家银行是纽约的 Signature Bank， 就签名银行，它决定进军加密货币市场进入了币圈，所以它的资产里头也有大量的这个加密货币，它遇到的问题跟 Silvergate 是差不多的。那具体是怎么样说不清楚，它的银行董事还有知情的人说，其实周五下午的时候挤兑已经基本平复了总之情况不清楚，但是呢，它的确也是因为有加密币的这个资产所以出现贬值，那么的确引起了挤兑，只不过就是说是不是挤兑已经让它资本不足不得不关门，已经没有现金，这个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基本上是在政府决定要这个救助银行注入流动性的同时，也决加州的政府去关闭了这家银行，这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惜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只要是你对于币圈不感兴趣的人，你也可能不会去这个 Silvergate 存款，但是呢，这个Signature Bank 就不一样了，它本身是传统的银行，而且历史还比较久了，所以它有大量的存户呢，其实是对币圈不感兴趣的。那么但是呢也受到了拖累这就说明我们其实对于自己存款的银行是要有一定的关注的，他在干什么，他现在到底干的怎么样。像现在这些所有涉及的银行，它其实都是上市公司，作为上市的银行也是可以查到它的所有的财务资料的。就好像这个硅谷银行，其实你仔细看它的报表你都会发现问题，因为它的资产出现151万的这个账面亏损，也是 会计师是已经写在那儿了的。虽然会计师没有明确的说这家银行有健康问题了啊，他其实只要一说，那家银行马上就被挤兑。所以会计师他其实是两难的，但是他的确已经把它住在那儿了，就是这一笔资产他已经有151亿美元的账面亏损啊，已经是10%几的亏损了。这个硅谷银行的这种风险应该怎么防范呢？还是刚才那句话，其实就是要关心银行。然后关心银行是什么标准，我们也可以从硅谷银行这里得到一点启发。昨天的节目里头呢，我说到就是硅谷银行它要自己对自己的管理要负责任，虽然有联储多年的放水和现在的紧缩这个周期作为形成了不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呢它自己其实要负首要的责任，就是他管理是不善的。怎么叫不善呢？一个就是说金融工具很多，他即使是错误的购买了长期债券，那他用短期的来源资金来源进行了长期的投资，他还有办法补救，他就是有一些金融工具他可以对冲。可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外汇市场上购买美元。硅谷银行自己的这个钱都是美元，为什么还叫买美元呢？这里有一个网上的外汇交易市场，就是你在这个市场上呢，你可以这个卖跟这个跟美元相关的货币对，就可以对冲利息上涨的风险。比如说你可以卖欧元对美元啊，因为只要美国加息，欧元对美元就是下跌的，那你去卖你就可以赚到钱啊，就等于买美元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虽然利息在上涨，那么你的国债在贬值，但是你买的美元它会给你带来利润，这样就可以对冲你在那边的这个亏损。还有其他办法，金融工具就是可以来对冲这个一定的损失，但是呢这家银行从报道来看是什么都没有做。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所有银行它都有风险的管理人，那从这几天媒体上披露的消息来看呢，这个风险管理人他没有起到作用。现在没有权威的说法，两种说法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过去9个月当中这个位置是缺席的，就是没有这个风险管理负责人。另外一个说法呢，说这个风险管理负责人呢，他热衷于宣传多元文化，他在倒闭的这一个月呢，他正忙着举办骄傲月的活动啊，这就是让人们把这个眼光啊投向这个银行的硅谷银行的企业文化。那在他的网页上呢，你可以看到他描绘他的这个宗旨和他的价值观，然后你会看到他强调很多东西，他强调社区，强调公平啊，这个公平它不是我们传统上讲的公平，而是现在这种woke文化把它的含义改变了的一种公平。它强调可持续，强调这个低碳，强调净零排放啊。这个作为一家吸收存款的上市公司，它没有提到存户一个字啊，它没有提到要保护存户的存款安全。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它没有提到股东一个字，它没有提到这个要为股东创造利润啊。作为一个盈利机构，它也没有提到利润一个字，这是它的价值观。那么吸取这个教训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什么银行是靠谱的。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何冰，明天再见。